嘿，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开始来读箴言一到四章。我们知道啊，在以色列跟神的话有关的，有三种人很重要。一种呢，就是先知，说神给的预言，所以他们常常说耶和华如此说。另外呢，就是文士，来讲解上帝的律法，好让神的百姓啊能够听明白并遵守。还有第三种人，就是我们称之为智慧人，他们呢会写下很多智慧的箴言，好啊让神的百姓能够用神的眼光来处理他们生活中各种细节的境遇的事情。所以这三个方面互相补充啊，然后来让神的百姓能够活在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面前。当我们来看箴言的时候啊，我们千万要记得，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藏着，这是哥罗西书二章三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箴言呢，也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也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只是显出一种救赎的作为，跟我们有活的关系，他呢也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属灵的通则。这种属灵的通则呢，可以去指导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活的关系，我们信的是谁，也是一整套纯正话语的规模和通则。我们也能够有真理的命题和博大的基督教的世界观，从而能够看见一切知识都是上帝的知识，一切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所以箴言非常有助于我们来建造基督徒博大精深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以及人生观，也但愿我们能够在箴言中来得着真智慧。箴言书它的核心的经节当然是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一节经文尽管很短，但是呢却概括了整个箴言的灵魂。那什么叫真正的智慧，什么叫真正的敬畏耶和华呢？我们来给他解释一下，就是活在真实的神面前，从而在神的指引下重整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属灵的通则贯穿各种生活的境遇。这就是敬畏耶和华，这也就是真正的大智慧。所以苏克博士说，有智慧啊，是只能够妥善地处理关系和责任，遵守创造者所定的道德规则。其实也就是以属神的眼光来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份在神面前的真实。所以在这里讲到的智慧，首先是指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也能够向神觉醒，从而知道说这一位神能够以他的属灵的秩序来管理这一个世界。人若能遵守这样的秩序，就能够得到最大的祝福和益处，违背这样的秩序就会受到亏损。所以真正的智慧人是能够看见这个世界背后呢看不见的属灵的通则，也能够把这个通则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呢，因着去遵守就会带来益处，因着违背呢就会受到审判。所以真正的智慧跟你受教育程度没有多大的关系，乃是属于道德和灵性层面，关乎生命的品格和价值观，也就是啊， 真智慧就是以神的真理来看待这个世界，也让我们啊能够以这样的觉醒活在神面前。所以在旧约中，智慧、知识这样的词，它并不只是书本里的死的知识，而是指一个人可以有技巧的双手做工，可以能够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妥妥当当的生活，有技巧，有规则，能够会生活，精明的生活。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真正的有智慧，并不是来学一门课，也不是从外面来打量这个世界，乃是生活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和他的看不见的规则之中，从而在多样实际的生活事物中展现上帝那样的眼光和品格。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知识是全局性的，是全面的，也是不只是横向的与自然的关系，也是纵向的与上帝的关系。而且它关键是要召唤我们生活在其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箴言就是充满了这样的邀请，也让我们要不断的有决断。那在箴言书第一章，首先来提到箴言的价值，也告诉我们说是上帝感动所罗门所写下了这样的智慧的训诲和箴言。那接下去呢，就是给年轻人的忠告，让年轻人要敬畏耶和华，获得真正的大智慧。所以我们就看见接下去就是智慧大师在各处热烈的呼唤人。所以啊，在箴言一章20节这个到33节是非常的精彩，里边提到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中，在城门口都发出言语。但是呢，愚昧人、亵慢人、愚妄人，他们都恨恶知识，他们不愿意因这智慧的责备而回转，也不愿意接受灵的浇灌和话的指引。所以呢，智慧伸手无人理会。但是呢，真正的尊重智慧的人会小心地检视自己走的路，不要跟随走错路的群众，也会不跟诱惑周旋，也会知道说违背神的时候，其实在伤害别人，也在伤害自己。而且更重要的是，也知道说智慧啊，给人的展示和邀请是有时机的，一旦错过时机，就会害掉自己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摆脱诱惑的声音，来回应救赎的声音。所以能够承认自己是愚昧人、亵慢人、愚顽人，从而承认自己没有智慧，好从神得着智慧，也能够得享安静，不怕灾祸。那第二章我们就看见开始来讲智慧和生命之路。2章到4章就是在讲智慧和生命之路。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智慧会保守一个人要走的路，所以它可以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第二章描述了3种同行。第一呢，是与神同行；第二呢，是与恶同行；第三呢，是与正直同行。那因此啊，我们就看见开始有一个淫妇，有一个外女，有一个恶人来开始诱惑人。所以智慧呢， 要么是一个智慧的贤德的夫人，要么是一个邪恶的淫荡的夫人。所以你这一生要跟谁来共度一生？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描绘。智慧呢，要救你脱离淫妇，脱离外女，然后尊重神的盟约，要跟他能够一生一世的借着一种盟约来结合。第三章提到说，智慧会指引你的路，也提到我们属神的人在路上寻求神的指引的时候，要抓住神的应许，相信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我的路。所以不要自以为智慧，要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在这里就提到神的百姓的责任，首先要学习神的真理，从心里往外的热爱神的话，其次提到要尊重神的旨意，要仰赖而依靠，从而呢弃绝自以为意。第三提到要与人分享神的福分，神呢就会在人生路上来引导。第四呢，要提到要顺从神的管教，管教呢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是为了让神的百姓啊在属灵品格上日渐成熟。所以当一个人愿意接受神的管教和带领的时候，就会得享神的赐福。所以在箴言三章十三到三十五节啊，我们就看见神赐下各样的福分。第一样的福分就是随着智慧而来的真财富。这样的真正的财富并不是金钱能买来的，乃是在智慧中所得到的天国的甘甜。那第二样的赐福是能够与受造物和谐共处，能够真诚地说这是天赋世界，也能够享受其中的各种秩序和法则。第三样的赐福就是能得到天父周到的照管，当降服于神的时候，降服于神的时候，就会受到神的保护，所以也能够与人和睦的相处，这是第四样的赐福，也能够在上帝的带领下得享这样的美福。那到了箴言书第四章，就提到说智慧会成全你的路，因为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上帝为每一个儿女制定了计划，行在其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你我的事。因此呢，神的百姓有三项责任：第一，要认识神的话；第二，要信靠神的照管；第三，要尊重神的旨意。所以奥古斯丁说，对于过去要仰赖神的恩赐，对于现在要信靠神的慈悲，对于将来要依靠神的照管。所以神必将生命的路指示你我，从而让你我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反省说，你真的拥抱过智慧了吗？你真的尊重了神的旨意吗？那既然尊重了神的旨意，有什么进入了你的耳朵？有什么进入了你的心？有什么在你嘴唇上？有什么在你眼前？有什么在你的路的前方？所以最终我们也看见这个智慧提醒我们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由心而到脚前，更让我们回到我们内心深处对神的深深敬畏，得着这样的心灵深处的智慧，从而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都不只是慎独，就像儒家说的那样，更是呢醒觉，因为知道说神 是蛮有平安的护佑着我们，我们呢不需要故意躲开它，来在最终得着短暂的快乐，从而导致长久的悔恨，乃是呢坦然无惧地活在他面前，就可以在他里面愿意为了智慧而生活期间，也愿意乐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智慧的引领下，也能够活出这一份智慧，也趁着智慧在各处呼唤我们，我们也愿意向他回应。我们一起祷告。特别里面的天父，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缺少智慧的，所以我们向你求智慧。我们这么年幼，这么无知，这么愚昧，主啊，就求你来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从而带着你的眼光和原则在世上来生活。愿你保佑我们，恩待我们，也医治我们中间这些病痛的肢体，让他们也都从你得着滋润。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